我们说过，我们把启示录中览过以后，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对启示录大概有概括的认识。我们就好像一只鸟一样啊，从丛林中间飞过去，所以是鸟瞰式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棵一棵的树，看到的是一片的丛林。那么对于这个启示录呢，我们有了概括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棵一棵的树，再回过头来看，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希望很有帮助了。那么原则上呢，我们是希望一次一张，这是原则上。但有的人如果实在那张太丰富了，我们只好把它用两次的时间把它做完。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一张，那么最多是两张，这是我们限制自己的。因为如果再细的话，那就太细了。所以我想我们原则上是这样的，一次一次在这里统一追求。那么还有呢，我们讲过了，因为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你们呢是每一个人都介绍给大家一本参考书，有的是中文的，有的是英文。当然，尤其在美国，如果大家会读英文的话，那些英文的参考书应该是最能够帮助弟兄姊妹的。那我们提起过那些英文的参考书是最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尼弟兄是。博览群书的，当他讲完了，当时讲完启示录以后，那么江宁就希望说替他，出版他的，就是他所讲过，尼弟兄说他不必了，你只要买一本《狗拜》，就是哥怀德弟兄的启示录就可以了。那么我想我已经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哥怀德这一套的书是两本这么厚的，现在又再版了。那么听说呢，他们只印100套，而且呢，我们当时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不要透过出版社啊，或者活道也可以，不管哪里。那么如果透过出版社有6折嘛，那如果大家就活道他不要6折，就是全部给弟兄姊妹，那么大家可以100块60块就可以买到。所以我们去办交涉的结果呢，他说这100套通通不打折扣，就是给活道给那个也是不行的，所以不可能。所以他只出100套，100套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一套是100块钱，一套是100块钱，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是觉得还是需要的话，那也许你会后还是登记一下。那么这是现在就100套，如果再说我们有100个人就已经买光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订的话赶快最好把它订一下，因为否则有可能就没有了。那么要再订恐怕又不是很容易。我再说这个一共大概最早是4本，你用的时候看的是4本，那么还有呢就是这2大本，那么这个就很细了。所以像这样的书呢，是很难得的。那么还有呢，其他的书我们说过，因为你读启示录，你不能光看一类的书。比方说，有的他是讲灾前背题的，如果你光跟他这本书你走，你就跟着灾前背题走了；或者是灾后背题的，那么你一直读他的书，最后你就跟着灾后背题走了；或者得胜者背题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介绍了一本灾前背题的、灾后背题的，那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盼望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帮助。那么像中文的，我们也提了一本，江弟兄一本啊，还有王国宪弟兄一本，还有呢就是这贾玉明弟兄一本。那么他们的看法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说不同的，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他们对启示录是怎么看。所以我们既然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而且我们说一次只要读半章就可以，你记得吗？现在应该如果每次每一个礼拜如果都读半章，应该现在很多都应该都读完了。那么但是现在呢，你假定说凡是我们有聚会就是半章，那如果24讲的话，那么应该是12章，大概最少12章应该是读完了。而且你读的时候，我们当时说，当时呢你是根据那本书一面读一面看，然后一面消化的。那么现在呢，既然大家读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贡献。所以以后我们记得每一个，现在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希望除了我讲之外，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交通。比方说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比方说我们这次读到这个第1章里面讲到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那么这个主日到底是七日第一日呢，还是主的日子最后主日？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很多人看法就这样。当然如果你读这个 Govet 他有一定的看法，然后你读 Wawot 就是华尔福的，他有另外一个。那华尔福是当代可以说读圣经读预言读启示录读得很好的，那他是达拉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他所得的帮助很自然就是弟兄会的帮助。那还有 George Ladd 赖特弟兄，那么他是 Fuller 神学院的，那么他呢是相同在后背景，那就是最近比较新的。所以如果你看他们不同的，你就会知道说，哦，根据华尔福来说，他认为这里的主日应该指的主的日子，就是指的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但是如果 George Ladd 会告诉你说，不可能的，这个应该是指的七日第一日来说的。所以在这地方，大家你如果读不同的地方，当然他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呢，我就可以有的时候我就可以问问弟兄姊妹，那么就你所知道的，那么我们的弟兄是怎么说的。所以大家如果记得我们来到这里，如果你都稍微有点准备啊，所以现在每个礼拜就一章嘛，你这个礼拜好好把这一章读过，好好默想过，那么同时呢你也从那本书里面得出心得，那么等到我问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回答了。不过有的人还是很紧张，所以你们不必害怕。我总是找我比较特别熟的这几个人，请他们做牺牲者。那么你们就知道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简单，并不是很困难。然后慢慢的你就不会很紧张了。但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一点的交流。那么而且希望大家呢，虽然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问到底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和整个启示的启示发是关键的地方？那有的你发现不是那么重要，比方说主日，你到底是主的日子呢，还是主日？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你有不同的领会，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领会，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会差得很远啊。尤其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看见说大家有不同，有一点的差异，但是不是差异的很多。那第四章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长老到底是二十四位长老，到底是教会中的长老呢，还是宇宙中的长老？那么这个我想那个就很有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是教会中的长老的话，那可见教会已经被提了，你知道，那你读的第四章，那么教会已经被提，所以你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讲现在，那么到了第二、三章完了，教会的时代就完了，教会时代完了，那么因为教会要被提了嘛，所以你从第四章开始，那么当然那个长老如果是教会中长老，那么很明显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这个当然和断案很有关系。那么我觉得呢，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啊，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们一定有一份是我们可以得的，但是并不表示说有这么多不同，有这么不同的声音，我们就不会明白圣经了，我们还是能明白。但是有一条路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楚，现在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等到我们细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是有一些很有几个重点。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一点上那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自然领会就不一样，那领会不一样和我们所得出的帮助自然就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章。我很快的把几个重要的几节把它读一下，我们好好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了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前面这三节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三节，因为这三节就告诉我们到底启示录讲些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录主要的内容，我们要让圣灵告诉我们到底启示录讲些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启示录乃是论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里说耶稣基督启示。那不过这个启示是谁开始的呢？是神起头的，所以说就是神赐给他。这个他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里整本的启示都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过这个启示呢，是神赐给他的，是赐给我们的主的，叫他将必要坏成的事，指示他的众徒。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了，既然是将他，就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要快什么事，只是他的众徒人。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为什么它是讲预言的书呢？因为它是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快成啊，并不是说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很快就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快成在原文的意思是他忽然间说成功的，他忽然骤然就成功的，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不是说他一定在第一世纪圣灵这么说，那么第一世纪就已经成功了，不是。你看已经到今年二十世纪，有的还没有成就，所以但这些都要成就。主说必要快成，没有错，在主来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晓得这些事情是必要而且是快成的。等到他来到的时候，你就想也想不到，你梦也梦不到，就好像九一一事件一样，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看见来的是那么快，你是没有准备好，没有人准备好，美国没有准备好，全世界都没有准备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启示录是什么呢？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那个起源乃是起源于神，因为神就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就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第一，你知道这本书是预言的书。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指示是给谁的？乃是他的众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站在奴隶的地位上，因为这里的仆人在原文是奴隶，你我真的看见我们自己是主用血把我们买来，我们愿意做爱的奴隶，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他。如果这样的话，这本书就是你的，你就是这本书的对象。所以是给他的众仆人，他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然后下面怎么说？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么这里使者是指着差遣天使，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许多时候这个约翰他看见他明白了，因为的确我们的主打发天使叫他明白。不过约翰不主，约翰觉得这个启示太大了，所以他拜那个天使，结果你看见他就被拦住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一点都没有错，启示录和这个一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一面他是差遣天使。为什么要差遣天使呢？因为圣经要把启示录和旧约的摩西五经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都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根据圣经，律法乃是借着神的天使传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摩西五经或者旧约里面的圣经，神明明说当他把神的话传给我们的时候是借着天使传的。那么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尤其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把这些话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么很有意思，前面是说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所以启示录是讲什么？启示录就是将他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那我再提醒弟兄们一下，全本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里面有737个独立的事件，有590个主要的事件，而到今天为止570个重大的事件都已经应验了，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还没有应验。那么神是把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写在全本的圣经里面。那么大家记得，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已经是97%以上都应验，还剩下3%正在应验当中。那么尤其呢，20个主要的事件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还有20个重大事件还没有应验。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启示录毫无疑问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讲预言，所以我们好奇，我们觉得预言，所以有的人他想知道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到底今天美国将来的前途如何，伊拉克将来的前途，这是我们好奇。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737件重大的事件或者是独立的事件，乃是告诉我们说神做了最少做了737件事情。那么现在在570个重大的事情神完成以后，还剩下20个，那证明两件事：第一，证明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因为它的预言力是非常高；第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所要做的事已经快做完了。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已经快靠近主的回来，人的历史已经快到最后的一幕了，到最后的一章。那现在我们关心的就是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是不是快要完成了。他工作了，自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升天以后已经2000年了，神一直在那里工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他经营了那么久，建造了那么久，我们要问是不是神的工作快完成，还是我们的肉体能把神的工作打倒，还是仇敌能摧毁神的工作。当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的旨意就会被推翻了呢？在我们身上可以打折扣，在我们这一代可以打这一折扣，在第一代这个以色列人飘离旷野可以打折扣，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进迦南了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做到，就不能完成呢？神说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些充满了肉体的人，我们这些又争又吵的人，是不是叫着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那问题在这里，只有当我们读启示录，只有当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鼓舞和安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教会有没有明天。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看见第一代在那争，第二代在那争，第三代还在那争。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说今天圣灵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难道说我们凭着肉体而行？难道我们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没有人能有办法？难道说错误永远是上断头上做宝座吗？难道真理永远是上断头台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今天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好像你看整个的全世界都在罗马帝国的铁蹄底下。那现在我们要问，在罗马帝国大逼迫底下，教会有没有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预言是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明天，预言是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有一天一定要完成的。这个我是觉得当我们读预言的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也是个最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启示录以后，你会得到安慰。当你读完启示录以后，你会觉得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到鼓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如果你读的启示录的时候，那你是启示录讲的，启示录就是我们的主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会，那么很清楚。你看启示录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了。但是很有意思，下面的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么稀奇的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前面是快成的事，好像是一件一件的事件，好像呢，你看是一个预言，对不对？如果一直活在那个活在好奇的心情里面，你看是一件事，又是一件事，又是一件事，龙在沙滩上。然后呢，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那是一件一件的事，都是快成的事。但是圣灵又接着解释，这些快成的是什么意思？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结果呢，约翰不光是得着指示了，不光是得着晓谕了，不光是得着晓谕了，而且现在呢，现在怎样呢？现在他就要把它证明出来。他怎么证明呢？他看见了，你看见他看见，在里面看见了。那么这个呢，和前面晓谕，他的晓谕那两个字很有意思。这个晓谕在中文呢有一点模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 represent 出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好像有一个表号，又是一个表号，又是一个表号，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看有七个金灯台，你看见吗？那里面有七颗星，这都是表号。然后呢，就用这个表号就怎么样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一个灯台，两个灯台，七个灯台，七个星，谁都看见了，约翰都看见了。那么看见以后呢，他就把它证明出来，把它写出来，把它证明出来。弟兄姊妹，证明不光是他写出来，证明给我们看，他自己也在里面证明，证明给我们看，这些东西是不光看见了而可以经历，他可以经历，我们也可以经历。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特点。所以你不能把启示录当一本学问的书来读，你如果东研究西研究，你把它当作研究神学，当作神学院里面读书的话来读，弟兄姊妹，不行的。你看见没？约翰他不只是看见了，他能够证明出来。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你要说这个内容不是快成，不是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吗？但是下面讲得很清楚，怎么说呢？他说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如果你问整本启示录那个必要快成的事，这个不错，这个是指的预言来说的，但这个预言的内容是什么？预言的中心是什么？这里已经讲出来了，你看到吗？什么那个中心是什么？第一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第二那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启示录没有碰到神的话，你错过了这本书。如果你读了这本书，读了启示录的预言，你碰不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弟兄姊妹，我们白读了这本书。你会相信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读启示录，用最好的头脑来读，也许你也分析，你也懂了，你各家的说法你都明白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真的明白启示录？不见得。所以你要看见，等到约翰到了约翰身上，等到圣灵把这些启示给他的时候，对约翰来讲不是一件一件的事情，不是一个预言又是一个预言，你看见吗？在他来讲那是神的话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好奇。如果我们光是从好奇心来出发来读启示录的话，你所看见的不过是快成的事，一件一件事，你读的都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再说，你可以读一个一个预言，你进不到预言的灵里面去。 只有你碰着预言的灵。什么叫预言的灵呢？原来预言的背后有个精髓的，你如果碰不到那个精髓的话，你根本碰不到这本书。那么那个精髓是什么呢？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你读不出我们的主来，你读来读去你碰不见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枉然。所以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本书一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神发起，然后神就赐给我们的主，叫他将必要快证的指示他的众仆人。好了，现在我们也清楚，内容也清楚了，对象也清楚了，然后呢就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是个执笔的人，他不光执笔，他也证明。然后呢等到这些快证一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所以他就把它证明出来了。那么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福气。这个福气什么福气？这个福气就是你只要能念这本书上的预言，这福气已经开始了。你不光念，而且你也听见；你不光听见，而且你也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为什么要遵守呢？因为是神的话。为什么要遵守呢？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第一你要念。所以我们要知道古时候跟今天不一样，古时候不是一本一本这样，有一个弟兄要起来念的，大家，然后呢，许多人都听见，念的是有福的，听见的人也是有福的。然后呢，不止如此，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大家如果读启示录，有七个福，这是第一个福。那最后一个福呢？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有福。这是第七个。那么弟兄们说，那么中间的五个福到哪？你们自己要去找的，也不能够每次来都是捡便宜，什么都是都听好就好了，你自己要去读。啊，所以你如果教别人吃甘蔗，你不要把它甘蔗通通吃光了，让他自己吃才行。所以弟兄姊妹回去，你应该回去的功课就是把这七个福把它读过。但是这里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应许，凡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很少听见说预言要顺服的，这里说预言要顺服的，因为内容是预言，但是呢遵守其中所记载。为什么预言要顺服呢？因为这个预言乃是神的道，同时呢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下面说，因为日期近，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越来越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很自然的就把很明显的就把这个启示录大概的就介绍给我。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见了吗？先是神发起，然后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呢要指示给他的众仆人，然后这个约翰呢就把它证明出来。但是我们这些人还得要念，还得要听，还得要顺服。不要忘记，我们当我们念的时候，当我们听的时候，当我们遵守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一定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所有的儿子都是穿鞋的。如果摩西贵为王子的话，你不需要脱鞋。如果来到神面前，你不要带着你的家谱来， 不要告诉神说你曾经在埃及学尽了埃及许多的学问，告诉人神说你有一个家谱人物，都得把我们写脱下来，因为我们乃站在众仆人的奴隶的地位上。谁是奴隶，谁就听懂了；谁不是奴隶，你再有本领，你再聪明，启示录还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启示录的秘诀，给我们看见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看下面就接下去，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启示录呢，你看见乃是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或者说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呢，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保罗呢也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不要忘记，保罗其实写了十三封书信，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把它弄清楚一下，个人的不算，写给教会的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神借着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神借着保罗也写了七封的书信。现在我是指着对教会来说的，对教会写的书信，保罗是七封，约翰是七封。但是我们要记得，等到约翰写这七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和保罗所写的不是一个时候。保罗所写七封书信，最早是写给帖撒罗尼迦，对不对？讲的教会来说，最后是写给这个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呢就是腓立比。我现在只能对教会来说，腓立门这个不算哈，还有提多，这个提摩太这个不算，我们是只能对教会来说。所以你看见大概是主后五十二，主后五十二一直到主后六十二那一段时间，大概那个十年里面，你看扫保罗就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保罗所写的七封的书信和约翰所写的七封书信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时候不一样。保罗所写七封书信的时候是教会最正常的时候，意思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最早撒网是谁呢？是彼得。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的指示是撒网的指示？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撒网。所以现在的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今以后，彼得有个指示，他的指示就是无论到哪里撒网，他的网一撒下去，鱼就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彼得他真的把那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让再一往下去五千条鱼就进来。所以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那五旬节最辉煌的时候，是谁在那里开了天国的门，谁在那里撒网的？毫无疑问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教会严格说来差不多经过了100年。如果我们从主耶稣降生开始，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你真的讲的教会历史，当然从元首讲起，从道成肉身讲起，一直到约翰写启示录，差不多整整100年。100年过去了，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当然我们的主是元首，我们的主就他建立了他的教会，结果在敌人的领域里面，在沦陷区里面，你看见他就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升天了，然后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诞生了。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指示，就是彼得。彼得是个撒网的指示，所以你看见福音啊到处被传开。虽然起头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使徒想守在这个耶路撒冷，他忘记了主的命令，要他们把福音送到地界， 结果你看见圣灵就用逼迫，用环大环境，结果你看见神的教会就分散。但是等到神的教会从神的儿女从耶路撒冷被分散出去的时候，慢慢你看见这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你看见一个地方到另外一边，再到另外一边，那就在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你看见彼得，他的那一份不是完全，他的那一份就够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网是撒下去的，福音是传开的，但是教会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保罗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现在神给保罗的职事乃是建造的职事。这个房子已经立了根基了，就像彼得他们当初真正立了根基的网已经撒下去，福音已经出去了，那么现在教会要长大，教会要慢慢要长大成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看见最年轻那个教会，最幼嫩的教会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很清楚的，是不是？好了，所以神就这个神就借着约翰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呢，到了另外再过了五年以后，你看见结果神就用保罗就写信给在少年期的教会，那就是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用神的话来供应他们，这七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七封书信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能从婴孩的阶段慢慢的长到少年的阶段，像罗马教会一样，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他们不完全，但弟兄姊妹，他们到了少年期，或者像加拉太的宗教会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再过了五年以后，结果神又用保罗写了另外几封书信给成熟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以弗所的教会，还有呢，就是哥罗西的教会，还有腓立比的教会，是圣经里面最成熟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能借着保罗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所以难怪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的启示全本圣经最高的，而腓立比的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跟腓立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是借着保罗把教会带到了最高峰。你还记不记得当保罗对当初啊还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凡是神全班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在原文这个 whole counsel 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那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在以弗所教导的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所给他们东西是神全部的旨意。那么如果大家问到底他在以弗所讲了些什么，很简单，你只要读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那就是保罗在以弗所那时候所讲的。所以想想看呢，等到教会得着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神把借着保罗把教会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而且根据保罗这是神全班的旨意，不可能更高了。但是感谢主，神把保罗监禁了，结果他以为他到了尽头了，结果反而神带他更上一层楼，他看见的比从前更远更远。如果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已经好像是神全班的旨意，那你怎么解释那更高的旨意？你怎么解释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就是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因为保罗的职事是什么？保罗的职事根本就是建造的职事。既然是建造的职事，所以你看，所以你现在很，他既然是建造的职事，所以他的那个建造，所以他就把神的教会从婴孩起，那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代表，然后带到少年期，就是罗马、加拉太、 哥林多，然后最后带到成年期，就是以弗所跟哥罗西跟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不光是经过幼年的阶段，经过了少年阶段，慢慢就成熟了。所以感谢主，在这里有一幅图画，教会不光是福音门打开。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感谢主，我们又有多少人受浸，感谢主，我们好多人蒙恩得救，我们每个组织都是两三百人。弟兄姊妹，就是两三千，就是两三百人又怎样呢？问题在这里，不错，这些人网已经进来了，这些人你看见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教会需要长大，怎么长大的呢？感谢主，神特别用了什么？特别用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一百年里面，除了道成肉身的日子之外，然后你看见教会最早最早和彼得发生关系，到了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和保罗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我们写教会历史的话，如果我们写教会的光景写到保罗完了就好就好了，因为你看这教会已经很荣耀了，是不是？你看见现在教会已经成熟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稀奇，圣经给我们看见，当约翰写启示录和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差不多他已经100岁了。换句话说，教会差不多已经经过100年了。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还在，现在约翰写信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30几年前以弗所的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30年前以弗所的教会是充满启示的教会。但是30年后，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然而有一件事，主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起初是什么起初？就是当圣灵在以弗所，在那里把以弗所的教会带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应该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启示录为什么有这七封书信？现在你明白了，当初的七封信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现在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见连最好的教会，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可能找这个教会比以弗所教会更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给他30年？你能不能给他30年？在七个教会里面，不是为说你当初爬得有多高，现在问题就是经过了最后30年，是不是你还在那里？你会发现说，在这七个教会里面，菲拉铁菲是最蒙神喜悦的。他所以蒙神喜悦，不是菲拉铁菲没有震动，我们知道说菲勒切菲是地震最厉害的地方，在菲勒切菲，他们在那儿根本没有人敢在菲勒切菲城里面住的。如果我们去过菲勒切菲，不知道菲勒切菲根本就是地震地带。而且菲勒切菲有个什么特点呢？菲勒切菲的特点就是，它根本就等于正在震央。所以呢，在菲勒切菲的人，没有人敢在城里面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写给菲勒切菲教会怎么说呢？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为什么？因为有的柱子就被地震震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和那个菲勒切菲的背景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知道菲勒切菲的情形。”但是你知道吗？菲勒切菲有个特点，菲勒切菲最特别的地方是产酒，是产葡萄酒的。但是很稀奇啊，什么东西都可以震坏，葡萄都震不坏的。所以你再经过多少地震，你看葡萄树不会震坏，因为你知道的葡萄它并不是又高又大，根本没有的。所以你看你们地震来震去，葡萄树仍旧能够供应葡萄酒，这是菲勒切菲的特点。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要明白教会的道路的话，你不要问教会怎么开始的，你讲的教会怎么开始，大家都知道是五旬节荣耀的开始，还有教会怎么长大的。弟兄姊妹，生是很难，长是更难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不要问这个孩子是怎么生怎么长，他一生最重要的最后这一段是怎么走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启示录要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世界有没有明天，而且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世界有明天，因为教会有明天，神要借着教会要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约翰写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教会的光景已经是不行，你去读那里面你就知道七个教会的光景，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有的人说，怎么就有七个教会呢？耶路撒冷教会跑到哪里去？还有呢，这个其他的到哪里去？那当然这个很容易解释，耶路撒冷已经不见了，这已经快主后100年了，主后70年，这耶路撒冷已经，你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去，耶路撒冷不见了，而且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已经变成巴勒斯坦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起头本来都叫什么？都叫撒玛利亚，这个他们都叫什么呢？都叫这个犹太地和撒玛利亚，那圣经里面的话，从但一直到别是巴。但是后来你知道，等到罗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把它改成罗马的城，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道叫直道，直接就是 Main Street， 是南北向的。那不光如此，而且你看见整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不现在不再叫撒玛利亚什么以犹大，就叫做巴勒斯坦。所以从此以后，你看那块就变成废墟，那块根本就是等于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的为什么圣灵，为什么神在那里没有这个写信，好像在这里好像没有写信给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在了嘛，很清楚已经不在了。那在这里我稍微讲一段，我这根据历史我们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为什么跟约翰有关系。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当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4章讲在橄榄山预言的时候，那个是主耶稣讲预言，有四个门徒在身边，一个是谁呢？一个是彼得、雅各、约翰还安德烈，约翰当然是其中一个。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说，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别人都不可以忘记啊，这个约翰一定听见，约翰一定听见。那么当然呢，这个四个人里面呢，谁不光听见了，而且可能要经过，那要看谁活得最长，对不对？那么在这个12个门徒里面呢，是谁活得最长呢？是约翰活得最长。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约翰活得最长，为什么约翰的罪，大家不要羡慕啊。有的人说，因为在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短的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很早就为主寻道。那有的人是为主寻道恐怕比较容易吧，因为你在15分钟之内就要圣灵感动你，然后你就为主寻道，一下就得圣灵。但是呢，约翰不是，约翰呢他是活的寻道者，你看见吗？他现在不是15分钟的人来，不是，现在他是要半个世纪的人来，他天天要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约翰的路比雅各的路更容易，没有这件事。但是圣灵有一个特别的旨意，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对他们说，看到我已经告诉你们，换一句话说，表示说在座的四个门徒里有一个要活到什么，看见这件事情完成，看见这个预言应验。所以你看见这个四个里面，难怪约翰活得最长。所以为什么神托付给约翰将来要成的事，所以只有约翰能够写，否则约翰怎么能写这一书？约翰不能写这本书。那么我已经在这里讲过，我想我在复习上给弟兄姊妹复习一下，我想大家就记得。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讲到说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告诉他们说，等到你看见兵荒马乱，看见那在约翰这个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要赶快的逃，而且头也不要回， 那么应该往山上走。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仔细读那段话的话，很明显的就是等到这个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赶快跑才对。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果然在主后70年，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围困，那么他结果呢，那好刚好在逾越节以前，哎，结果看见逾越节以前好多人呢慢慢就往耶路撒冷前进，他们纳闷得很，因为按理来讲兵荒马乱，你应该离开战区越远越好，结果这些人越来越靠近战区，他们觉得很惊奇。原因他们认原来呢，他们这些犹太人认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之城，所以神一定要保护我们，神不光保护我们进去过逾越节，我们还可以平安的出来，所以他们就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将军怎么，那个罗马将军说好，那么我们就开，把所有的门通通打开，所有的犹太人就通通就进去了。他们进去以后，门关了以后，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不知道多少人死在刀下，有10万的年轻人就被掳到罗马去。所以今天罗马竞技场就是这个10万的犹太人盖起来。所以每次你到罗马看那个地标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主后70年，我们主的预言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个预言应验的结果。结果他们进去以后，把这个圣殿烧了。后来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金子啊、银子啊，这个融在石头缝里面，所以他们就下一个命令说是把石头通通敲开，把金子、银子挖出来。那么结果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这个预言，你记不记得他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应该赶快跑，你们头也不要赶快跑。”你看见吗？这句话果然那些门徒们听见，包括约翰在里面。那结果约翰听见，那约翰就是他们怎么逃出来的呢？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所有那次被困在耶路撒冷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死的通通是犹太人。那么基督徒跑哪里去？他们听见主的命令，当犹太人呢往城里面进的时候，就在门城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逃出去。那根据传说，老约翰那个还不知道，约翰那时候就带着玛利亚就从那里就逃出去，然后过了约旦河，就到了帕拉，今天帕拉比亚，如果今天到了帕拉，有个城叫做帕拉，那么到了帕拉以后，从那里后来呢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约翰能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做工。你很明显这里所讲的7个教会就是约翰在那里耕耘过，约翰在那里服侍着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7个教会，你如果你在巴摩海岛，你往小亚细亚看的话，那么以弗所啊、士美拿，按照远近的次序，最远的就是老底嘉。所以你看那个教，这些教会都是什么？都是约翰服侍的。那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到荣耀里面去，彼得已经到荣耀。现在兵荒马乱的耶路撒冷城根本已经毁了，那么约翰呢就带着玛利亚就逃到了以弗所。所以根据教会的历史，的的确确约翰是到了以弗所，而且根据约启示录的书信就证明说，你看见他服侍这个7个地方的教会，最少这7个地方的教会。那么今天根据传说呢， 约翰的坟墓是在以弗所，包括玛利亚的坟墓也在以弗所。那不过这是历史，这不是圣经。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现在就能明白，等到你看见保罗被主提走，被主这个接到荣耀里面去，还有的彼得也为主殉道，现在约翰还活着。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翰现在到了以弗所附近，就到了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他服侍那一带的教会。所以如果就是时间来讲，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世纪100年，道成肉身的33年，然后五旬节教会就诞生了，最早是彼得撒网的那段时间，然后是约翰，然后是保罗建造的那段时间，就是他的帐篷，是他帐篷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约翰，我们的主是怎么呼召他的？ 约翰在呼召约翰的时候，就保罗，就我们主呼召约翰的时候，圣经说约翰还在那不忘。所以你就知道，从此以后，约翰的执事就变成不忘的执事。什么叫做不忘的执事呢？就是网破了，现在他需要做不忘的工作。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了约翰福音，因为到了差不多福音道成肉身，经过100年以后，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对道成肉身打了很大的问号。他们也听见福音了，但是弟兄姊妹，教会的光景已经不行了，甚至于福音慢慢都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马太不能讲主耶稣是我，马可讲主耶稣神的儿子，神的仆人。然后呢，路加给我们看到的人子，在这个时候，约翰就要补一个网，就要给人看到他的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那像老鹰那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约翰福音和前三本福音是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等到现在教会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几乎要失去福音了。你看见吗？福音最中心的东西要失去了。什么叫做福音？好像慢慢的，有的人觉得好像福音不过跟犹太教就是一样的，那还讲什么生命？神就是灵，人要拜他的，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那信耶稣的有永生，有子的就永生，没有子的就没有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人对生命的福音已经失去了，觉得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不要么就是天，要么就是犹太教的一支，要么也不过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你既然从这个圣灵入门，结果他们从肉体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约翰的时候，他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到了那个时候，教会慢慢反常了，甚至于福音要失去了，甚至于网都破了，那约翰起来做不忘的工作。所以约翰写的书都是最后写的，他的福音书是最后的福音书。但是不要忘记，约翰的福音书是最属灵的一本福音书，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福音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约翰告诉我们，神爱谁，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马太、马可、路加一点都没有错，讲到神的标准。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达到标准的能力乃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们，这是福音。你看，你们是约翰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的。否则的话，你看见教会历史一直到现在给我们，教会历史总是有个潮流要回到宗教里面去，就把今天的福音变成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我们不是劝人信基督教，因为我们不相信主耶稣是教主，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说，哦，我常常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不劝你信基督教，因为主耶稣不是教主，主耶稣是救主。那么他就说了，那么这样的话，你不是劝我信基督教，你劝我信基督救了。我说没有错，你是劝你信基督救。这个基督救啊，好像不像一句话，对不对？基督教比较像一句话嘛。但是弟兄姊妹，你把它讲习惯了，一点都没有错，信基督救。弟兄，只有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这是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谁在那里做不忘的工作？是约翰做不忘的工作，这是福音。第二，在或者我多说一点也可以啊。你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可以说是最属灵的教会，对不对？很清楚的，而且呢，很早很早。保罗就设立他们了，然后把以弗所长老们找来，然后把他告诉他们，叮咛他们。你看见保罗跟教会跟什么跟长老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前后前书的时候，那他为什么要讲长老的问题？为什么要讲执事的问题？那么不要忘记啊，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给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根本在以弗所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么属灵的教会，这么满了基督生命的教会，为什么讲长老讲执事，为什么讲这些东西？ 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以弗所的长老慢慢就凋零了，还有呢，因为逼迫的缘故，已经为主寻道了，所以年轻的一代要起来了，所以教会啊，已经到了冬天了。那弟兄姊妹，等到春天要来的时候，你看见下一代要起来，接班要起来，要起来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那现在。你看那些年长已经凋零了，那你现在还是在以弗所，是不是？那你如果不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你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提摩太在那里真是帮助以弗所的教会，怎样有长老，怎样有知识。弟兄姊妹，三十几年过去了，你发现说在长老执事规章这些组织，所谓的组织这一方面，你看见以弗所教会没有退步。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来，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证明说这三十几年来，也许是因着这个提摩太的服侍，你看他们有长老有执事，一切都很井然有序，所以他们可以测验谁是真使徒谁是假使徒，你也能忍耐等等。所以弟兄在这一方面，你看见保罗，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没有失败，没有退步，没有错。但是是约翰告诉我们，也是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以弗所的教会是落到需要悔改的地步，以弗所教会是坠落了，很清楚是坠落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到底是怎么坠落的？不是在组织上坠落，你看见没？都是井然有序的，这个都没有错，还没有错，里面的实际已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等到保罗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写给诸位监督执事还有众圣徒，所以那些受信的人都是教会中的长老，都是教会中的监督，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他知道收信的是谁。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你一点都不错，有长老有执事等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等到那个实际失去了，慢慢教会只剩下外面的壳子，只剩下外面的组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你在启示录里面，当等到这个圣灵借着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圣经没有说写给教会中的监督或者是执事或者长老，没有这样说，而且说乃是写给教会中的使者。所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没有讲执事，没有讲长老，没有讲监督？所以达比弟兄他有个解释，我不同意他，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已经完全荒凉了，因着荒凉的缘故，所以现在你不可能有长老，你不可能有执事了，所以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那这是他的解释。但是呢，如果你懂得圣经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过来，这个教会外面都仍旧可以照常。所以我在说组织很容易秩序下去，没有问题。你第一代你看见吗？最早最早教会有诸、不管你看威斯里会你看威斯里约翰弟兄们也好，或者当初不管哪里也好，教会刚刚复兴的时候，你看第一代那个杯是满杯的，到了第二代你看那个祝福的水啊就变成一半了，到了第三代那个水已经没有，然后就争说是你的杯好看还是我的杯好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外面的东西，你看见吗？外面的东西很容易维持的，里面的东西不容易维持。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你看三十年，你看见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你看主借着来责备他们。现在外面都可以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里面没有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你读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你看见约翰讲什么？约翰讲生命。 那么是不是教会就没有人了？是不是教会就没有就没有了？不，你看见吗？教会里有小子们，教会里面有少年，教会有父老。所以这个时候不是问说你的官衔有多大，不是问说你的位置有多高，现在要问说你的生命有多丰盛。所以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不是说今天教会荒凉了，现在如果这些东西光是位置，有的人说你看就像扫罗一样站在位置上，那有什么用呢？一点都没有。说大卫今天有生命，有生命能力在他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该怎么做？那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给我们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不管怎么样，今天要爱，不管怎么样回到生命，不管怎么样要走，要行在生命的光中。那如果有内容、有实际，那么是不是教会就没有父老？当然有父老，有的人根本就是父老的心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先有父老的心肠，然后你看你很自然他就是教会中又长又老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用组织的眼光把它组织起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不可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老约翰给我们一条恢复的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当怎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等到这个约翰那个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已经分裂了。那哥林多的教会在保罗的时候，还是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我是属基法的，这个只是说而已。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吗？大家还是同床异梦，但是呢你可以看见这个所谓貌合神离。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大家很好，那是保罗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里面好像有裂痕，你看得出来很快就会分开的。但是读历史人告诉我们，大概到了约翰的时候，那哥林多果然就分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如果要认识基督的教会，你不是问说头几年怎么开始的，你也不是问说中间怎么开始的，你要问最后一段路怎么走的。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约翰知道怎么走完最后的路，走完最后的一段的才真正走完了全程。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路是最难走最难走的，所以神就兴起了老约翰来，神兴起老约翰来，让他来做不忘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同样是七封给教会的书信，保罗是在教会正常的时候，现在教会荒凉了，教会已经不再像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今天教会的光景和彼得那时候来对一对，也许有的人觉得很得安慰，你看我们福音非常的兴旺。但是弟兄姊妹，你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婴孩期，你看见教会需要经过建造，教会需要长大。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那是保罗的指示，很明显你给我们看见教会怎样从婴孩然后到成熟。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最后的三十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你再给三十年，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启示录的时候，那现在很清楚摆在约翰面前的，他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当主日他说我被圣灵感动，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问说到底这个主日是指着七日第一日呢，还是指着主的日子来说，我们就姑且假定，我们下一次有时间再去来看它。那我们姑且假定这个主日是七日第一，你看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七日第一日，你记不记得约翰如果自由的话，他一定是和神的儿女们一同聚集。所以写历史人告诉我们，他常常坐着轿子，然后见到弟兄们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已经快100岁了，罗马兵丁还是逼着他在那里做苦工，就在这个巴摩海岛。你能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去过巴摩海岛，巴摩海岛如果天晴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幅锁，可以隐约看到一幅锁。你想想看，约翰他的最后一生最后的一段，可以说把整个人给了小亚细亚的教会，这是他服侍的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虽然在巴摩海岛，他的心当然是向着这些儿女。所以你能想到那一天他的眼睛一定是望着七个教会的，一定是往那边看，然后从以弗所希望能看到四门，他的心当然往那里去。因为圣经说主日我被圣灵感，但是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他像个老母，他像个母亲一样，他想到说现在他和他的儿女隔了那么一个海，不能去看望他，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什么叫波饼聚会，如果你想的是波饼聚会不光是主的晚餐，而且主的桌子，一面你能纪念主，另一面你能和所有神的儿女有交通，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参加波饼聚会，那实在是个很大的惩罚。你不能波饼聚会，不光是纪不纪念主，而且你现在不能和你的儿女一同坐在桌子上，一同来波饼纪念主。你可以想想看，所以当如果你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圣经没有明说，但你可以几乎可以猜想，他的脸，他的心是朝向七个教会，朝向小亚细亚的。在主日的时候，就在他思念神儿女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然后很自然的，他圣灵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写下来，给七个教会。那么当然，这里面七个教会的情形都是约翰自己清清楚楚的。现在圣灵借着我们的主，把这重点告诉约翰，而且告诉约翰那个路在什么地方。不错，你看见吗？当他在那默想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当他想到别加摩的，你看世界已经进到别加摩里面去了。讲到推亚推拉还有偶像，讲到撒迪他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讲的老底家，你看见他又是不冷又不热，所以弟兄姊妹，难道约翰不明白这个情？当然他服侍过，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让这位老弟兄，你想想看，如果主老早30多年把他接去的话，中国人有句话说见好就收的，如果见好就收的话，那约翰走的时候很光荣的走，很喜乐的走的。没有一样东西更伤神仆人的心，当他看见神的教会已经荒凉，已经离开当初的情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如果那个重量是压在保罗的心头，你能想象到他怎样压在约翰的心头？所以他一面在那里想念怀念这七个教会，知道他们的所有情形，他们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解决的路在什么地方？感谢主，圣经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吹号，吹号的结果是什么？我转过身来，弟兄姊妹，秘诀是转过身来。当他没有转过来，他看见一个一个在地上的教会，他们的光景他都看得见。当他转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在这地上的七个教会，在天上乃是一座一座的灯台，这是最大最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里面的难处，但是圣灵说这个金灯台每一寸都是金的。你知道旧约里面的灯台是一片打出来的，全部是金的，纯金的，你能信得来吗？弟兄姊妹，那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对七个教会说？感谢主，圣灵就借着感动以后，就借着约翰就给了我们第二章第三章，然后就是七封书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非常稀奇的事。在这里约翰有一个很大的转弯，约翰在那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也应当同样得到安慰。今天你如果看今天我们周围教会的光景，你如果和教会头100年来比较的话，弟兄姊妹，你以为我应该心中有答案的，但是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教会还有明天？感谢主，等到约翰转过来看见七个地上的教会原来就是七个金灯台的时候，现在约翰能够说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教会有明天，所以世界有明天，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弟兄姊妹，但愿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用这些话来鼓舞我们，叫我们不甘心，叫我们不相信说肉体能把神的工作打败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有人失败，有人软弱了，那就证明说主呼召你要做个得胜者，你不能再失败了。如果你和他们同流合污，你也那样都没失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有的人说，你看看某某弟兄就像什么，就像扫罗一样坐在位置上。弟兄姊妹，不错，他是扫罗，那你是不是大卫呢？还是你是另外一个扫罗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说他是扫罗，不见得你是大卫。问题就是，神借着许多的扫罗，要找出大卫。大卫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像那样一样，教会有希望吗？教会有明天吗？但是感谢主，这个答案是在启示录里面。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看样子呢，我们今天一章是不可能讲完，这个一次是不可能讲完的，所以我们有的留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不只指明给我们看将要快成的事，也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约翰怎样在患难、在忍耐、在国度里面和我们一同有份，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借着他所给我们的启示录，让我们对你有更清楚、更明白的认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